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一，农历10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阿拉伯文版出版发行；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重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宜商沃土，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强同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参展参会企业代表座谈；
丁薛祥会见卢森堡副首相；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
十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原煤产量同比增长4.6%。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雪寒潮黄色预警，中东部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阿拉伯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阿拉伯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强国际社会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重庆市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要素供给、政策供给、信心供给相结合，创新优化发展路径，大力培育宜商沃土，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总台记者王凯、陈阳、赵聪聪报道。
在这个位于重庆永川区全国最大的中高端皮卡生产基地，每72秒就能下线一台整车，每2天就可创造3亿的产值。全国每4辆皮卡就有1辆是永川造。这家民营汽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王炳江说，成绩单背后是永川提供的最强服务。当地不仅帮助企业高效完成土地平整、成台施工等基地建设工作，还从物流运输、人才匹配等多方面满足企业需求。
之前呢，我们生产的整车需要运到80公里外的火车站，区政府主动协调相关部门。现在呢，铁路线修到了我们公司门口，产品可以直接在这儿装车，运输距离短了，生产成本降低了，我们的发展信心也越来越强了。
在这家龙头汽车企业的带动下，如今仅永川区就集聚了54家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发动机、变速器、车身、底盘、电子电器5大核心零部件齐聚。永川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盛奎：
相比较东部而言，要素成本的相对低廉是提高它企业自身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是通过搭平台、给场景、找市场、降成本这样的一些方式来提高我们企业的效益和他们的获得感。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重庆市出台促进民营经济综合性文件52个，政策措施1100多条。在重庆涪陵区，政策投送渠道不断完善，实现精准匹配推送惠企政策超5万条。 邹旭波所在的科技企业也从中受益。
我们通过一对一和点对点的一个方式啊，不仅仅节省了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关键是政策的匹配度更高了，我们的企业走上了良性循环成长的一个快车道。
高校办成一件事全场景政务服务新体系也正在重庆各地加速构建。重庆九龙坡区搭建的青青联盟政企平台，让企业找得到人、办得了事成为常态。青青联盟负责人文明说，青青二字概括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
政府和企业之间交往呢，既得亲近还得清白，让企业呢不会觉得政府部门高高在上，他们有一种受尊重感。那么企业的诉求呢，我们及时受理，限时办理，从以前的事情能办变为事情好办。
一家生物技术企业的负责人周正军表示，正是在政企平台的帮助下，他们的资金缺口得到解决。
去年我们的研发资金出现了5000万元的缺口，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要暂缓一部分研发项目。平台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帮助我们对接了几家国有投资平台，很快完成了5000万元的股权投资基金的到位。
目前重庆市民营经济经营主体累计达到365.72万户，占全市经营主体总数的 97.8%。 未来重庆将以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所需的要素、政策、信心、供给为着力点，努力实现从营商到宜商的深刻转变，让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发挥更大作用。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刘兆奎：
有为的政府必将助力有效的市场，我们以有效的市场助推有为政府的塑造，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为民营经济发展打造完备的产业生态环境，推动营商环境向宜商环境的系统迭代。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北京同第二届链博会参展参会企业代表座谈。在座企业代表表示，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势头不断巩固，创新活力持续迸发，营商环境更为良好。外国在华企业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愿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深度拓展在华发展，实现开放共赢。李强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表示，过去数十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逐渐壮大，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各方都从中受益。这充分表明，分工协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高效循环离不开要素流动畅通，封闭没有出路，开放才是正途。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认识到全球产供链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凝聚加强产供链合作的广泛共识，反对搞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另起炉灶，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李强指出，中国是全球产供链的关键环节，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我们将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深化全球产供链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更大力量。李强表示，希望广大企业做全球产供链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继续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在产供链创新合作、绿色转型方面下更大功夫，携手打造更加富有活力、韧性和效率的全球产供链，实现企业更好发展，助力各国共同繁荣。吴正龙参加座谈。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卢森堡副首相贝泰尔。丁薛祥表示，中国和卢森堡是大小国家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森堡领导人战略引领下，双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卢方继续做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共谋发展的好伙伴，持续深化空中丝绸之路、产业链、供应链、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 共同反对保护主义，推动中卢、中欧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贝泰尔表示，卢方致力于同中方不断拓展合作新格局，加强金融、物流、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愿为推动欧中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以加快形成切实管用的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加力解决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每年我国蔬菜、水果、水产品、粮食、肉类、奶类、蛋类七大类食物按重量加权平均损耗和浪费约 4.6 亿吨，按目前七大类食物约五成减损空间计算，若减少一半损耗，节约下的 2.3 亿吨食物可以满足 1.9 亿人一年的营养需求。方案提出到2027年年底，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损失率控制在国际平均水平以下。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广燕表示，
第一个，在针对过度加工造成的这种主食中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等营养素的这种大幅下降的问题，提出了引导要建立粮食的适度加工，确立合理的一个粮食加工精度。第二个，提出来深化中国居民健康膳食研究，他把发布薯类啊各类我们常见的这种食物的一个推荐量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也就是说把营养均衡的膳食模式作为反食品浪费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方案提出了粮食节约减损行动、全民节粮意识提升行动、餐饮行业反浪费行动和单位食堂反浪费行动。前两项行动的重点是节粮减损，后两项则集中在食物领域反浪费工作。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武拉平表示，
方案特别强调先进的机械设备的应用和推广，包括我们先进的这些播种的设备、收获的设备应用和推广，包括我们科学储粮的一些装具，也就是储粮的设备、高标准的粮仓的建设，这些方面方案里面也都特别强调，这是我们未来要进一步要强化的、要抓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我国将从12月1号起正式推广应用数电发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数电发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电子发票的一种，是将发票的票面要素全面数字化，号码全国统一赋予，开票额度智能授予，信息通过税务数字账户等方式在征纳主体之间自动流转的新型发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
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实现了票面要素的全面数字化，对于我们更便利的领取发票、纳税申报、预填报等等都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数据基础，这呢也是呢有助于我们提高呢我们的办税的效能。那么在全球来讲呢，这一类型的发票呢也是呢领先的水平。
数电发票的领票流程更简化，纳税人不再需要预先领取专用税控设备，符合条件的新办纳税人基本实现开业即可开票。数电发票应用后，开票用票也更便捷，纳税人可以登录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使用其集成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上的发票业务功能，即可进行发票开具、交付、查验以及用途勾选等系列操作。数电发票还取消了特定版式，发票的样式可以根据不同业务进行差异化展示。李旭红表示，这将大幅降低发票使用成本。
通过呢标签化呢，都可以把这些数字的要素啊组合成不同类型的发票，包括我们的航空啊，然后铁路啊、租赁啊，各行各业非常便利。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今天启动2024至2025年度调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随着台儿庄泵站开始运行，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2024至2025年度全线调水工作正式启动。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东线有限公司总调度中心副主任侯玉介绍，
2024到2025年度东线一期工程计划向山东省调水 11.25 亿立方米，向江苏省、安徽省净增供水分别为 5.27 亿立方米、0.46 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自2013年11月15号通水以来，已顺利完成11个年度调水任务，累计向山东省供水约 71.4 亿立方米，有效改善了受水区的供水条件，特别是缓解了山东半岛和鲁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困境，为受水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侯玉表示，
编制水量调度计划实施方案和水量水质监测方案，强化工程安全运行保障，重点做好滨期输水运行管理，全面提升精确精准调度运行管理水平，确保完成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调水任务。
全国大部地区陆续进入冬季用电用暖高峰，煤炭需求不断增加。数据显示，十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原煤产量同比增长 4.6%，前十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原煤产量 38.9 亿吨，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全国大部地区正陆续进入冬季用电用暖用气高峰，煤炭需求不断增加。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张红说，入冬以来，我国煤炭主产区持续释放优质煤炭产能，全力保障电煤供应，我国煤炭生产供应能够满足需求增长。
前十个月全国规上水电、风电、光伏发电量同比增加3489亿度，占全国规上发电量增量的74.3%，清洁能源发电比例增加，对燃煤发电的替代作用明显增强。八月下旬以来，水电出力下降，火电出力增加，拉动了煤炭消费需求增长。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煤炭优质产能不断释放的同时，煤炭清洁利用水平也得到全面提升。目前，全国煤电装机超低排放改造超过 10.7 亿千瓦，占比达90%以上，煤电清洁高效利用超低排放水平大幅提高。
强冷空气带来的雨雪天气给交通出行带来影响，全国多条公路路段封闭，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凌晨，内蒙古西安盟迎来今年入冬以来首场大范围降雪天气，西安盟各相关部门迅速开展针对市区主次干道、坡道等重点地区的积雪清理工作。受降雪影响，西安盟部分高速路段出现道路湿滑和积雪情况。内蒙古交通集团西安分公司泰东收费所所长李世奇：
提前储备充足的融雪剂、推雪板、铁铲等除雪防滑物资，利用车道 LED 显示屏做好雪天安全出行温馨提示，以及加派人员全力做好防雪防滑安全保畅工作。
河北多地24号起出现明显雨雪天气过程，张家口、承德等地多条高速公路今天上午关闭。为减小降雪对交通的影响，河北省高速交警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协同多部门开展大型机械除雪融冰作业，在重点路段预撒融雪剂，同时强化路面巡逻。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陈宏宇：
针对恶劣天气，采取分流管控，加强巡逻， LED 屏做好提示，及时安排除雪工作等措施，确保交通安全。
为了确保寒潮天气下旅客安全出行，中国铁路南昌局强化运输组织、行车指挥和非正常情况应急处置，合理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南昌车站客运车间值班员张晨宇：
采取停运、降速、迂回、增开临客列车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可以关注12306客服平台，还有车站广播公告，及时了解列车运行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雪寒潮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黑龙江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雪，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6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未来三天，寒潮将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同时带来大风和强降雪天气。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等降雪核心区将有暴雪或大暴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预计，
这个寒潮呢是今年下半年就第一次真正的寒潮过程，它的特点就是强度很强，表现就是降温快，降温强度强，那个影响范围广，在吉林、辽宁、黑龙江这块地区降温强度比较强，达到10度左右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包括内蒙古的东部地区，考虑大范围的大雪到暴雪甚至特大暴雪的降雪。
预计28号前后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到苏皖北部至河南南部一带， 其中大别山、黄山等高海拔地区最低气温将低于零度。
我国东部地区江苏、安徽包括长江流域以南，今天明天这个气温还会下降，包括海上东部海区、南部海区都会有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的大风。
随着气温走低，多地雪场开门迎客，拉动冰雪经济持续升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新疆喀纳斯景区各大雪场陆续开办，新雪季度假区在硬件设施和多样化服务方面都做了全方面的升级。当地一家滑雪度假区负责人张家瑞介绍，
海拔1850区域的野卡峡道增加滑雪公园的区域，今年增加了突击区的滑雪，还有一些戏雪、游雪、玩雪的一些体验项目，增加了这个雪地摩托，还有引进禾木村或骑马体验、马拉爬犁的一些体验项目。
位于北京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近日正式向公众开放。作为曾经的冬奥会比赛场地，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自2022年向公众开放以来，在兼顾承担专业赛事的同时，不断开发新场景吸引滑雪爱好者。下个月长度超过2100米、最大坡度达到 64% 的冬奥滑降瑞雪大道将首次对公众开放。北京国家高山滑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红艳，
在商业板块有很多提高。第一呢，我们跟很多的知名的餐饮品牌正在合作。第二呢，有一家酒店在这个雪季我们也会如期开放。
为进一步激发后冬奥时代的冰雪消费热情，北京市还将举办一系列的冰雪季活动，并发放冰雪体验券。
在山西太原市的一家大型室内冰场，不少滑冰爱好者在冰面上来回穿梭、旋转跳跃。
我学滑冰已经两年了，几乎每周都会来到这里。我喜欢滑冰，特别欢快。
进入冬季以来，随着室内滑冰场热度攀升，室外滑雪场也在加紧准备。太原市杏花岭区的一处滑雪场负责人付琼，
现在呢，雪地上呢也造了一部分的雪，大概开放的时间呢在这个月月底，希望我们广大的朋友呢能够一起参加到我们这个冰雪运动中来。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今天表示，我国 53% 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6500万亩，呈现出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
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座海上通道，今天黄毛海跨海通道通过交工验收，将于12月正式上港，届时从珠海到江门的通行时间将从一个多小时缩短为约30分钟。
长江上游轨道第一隧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川江隧道今天贯通，隧道从江底穿越，盾构始发井深度达83米，为全国轨道交通领域盾构始发井深度之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起开通违规评选评奖活动举报平台，加强对评选评奖活动的监督管理，清理整治违规评选评奖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商会称拜登政府最早将于下周公布对华新的出口限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进行恶意的封锁和打压，这种行为严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扰乱全球产供链的稳定，最终损害的是所有国家的利益。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已原则上同意以黎停火协议草案，以官方目前尚未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晚发布声明称，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12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展开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宣布，在当天黎巴嫩南部地区作战中摧毁6辆以色列军队坦克。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4号晚报道称，以色列已原则上同意美国提出的以黎停火协议草案，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向公众公布该草案。报道同时称，美国已向以色列保证， 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将能够单方面采取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阿里拉里贾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准备回应以色列。10月26号，以色列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方面称袭击造成的损失有限，并称将保留在适当时候做出合法回应的正当权利。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数据显示，有约13万名10岁以下儿童被困在加沙北部。自10月6号以色列军队围攻加沙北部以来，该地区儿童的食品、水和药品供应被切断。国际儿童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的地区负责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帮助，并表示，如果没有通道和停火，就是让孩子们在人间地狱里死去。
俄乌双方的交战仍在继续，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团队成员表示，明年一月起将着手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实施了打击，俄军在哈尔科夫、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发动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呼吁合作伙伴提供防空系统，用以拦截俄罗斯的针束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俄罗斯在作战中使用针束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是对西方发出的警告。当地时间24号，被当选总统特朗普任命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尔·华尔兹表示，
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谁在谈判桌上，是能达成协议，还是仅仅停战？如何让双方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将与本届政府合作到一月，然后再继续。
其他国际消息，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 36.035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巨额财政赤字是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攀升的主要原因。
伊朗24号表示已启动新的先进离心机，以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向伊朗施压的新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日前通过了谴责伊朗合作不利的决议，决议由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提出，涉及的问题包括2019年和2020年在伊朗未申报地点发现铀含量。
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教唆伪证案25号一审宣判，李在明被判无罪，预计韩国检方会继续上诉。
一架从德国飞往立陶宛的波音737货机25号凌晨坠毁，该货机由德国邮政旗下物流企业敦豪公司运营，目前已确定一人死亡，两名伤者被送医。
加拿大政府近日正式向居住在魁北克北部的因纽特人道歉，并承诺赔偿。加拿大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屠杀因纽特人的雪橇犬，剥夺了他们狩猎和旅行的能力，由此带来的情感创伤深刻且持久。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